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鹰眼看盘。开始本次节目之前，首先要提示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节目中提到的案例和标题均是历史回顾，不构成投资建议。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市场。应该来说今天市场表现不算太好，对吧？昨天涨的今天又跌回去了。我们看到有3600个在跌，1600个在涨。那在指数上面的话呢，纯看上证指数呢意义并不大。我前面告诉大家，就是说你看到它多头排列，看到它向上突破啊，这个有意义吗？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这里上去以后啊，它都是靠权重拉上去的，而并不是说整个市场真实在涨。就是我们可以去看类似像这个深成指啊，或者说像中证一千啊，和整个市场的契合度呢会来得更高。那么深成指呢，这边走出来一个有点像 M 头的这么一个东西，但这个是不是 M 头呢？不是的，它就很像。它其实就跟大家讲过，就是类似于什么呢？类似于就是上证指数在这边的一个调整，但是这边调整挺正常的，调整它也会调整。你看到这个点，是不是深成指就和这个一样，对吧？一看 M 头，对不对？一样的。然后其实呢还好啊，就是就后面像牛市里面，它震荡整理以后，它后面还有机会继续再往上攻的，所以这是挺正常的。另外一个跌的比较凶的呢，就前两天跟大家讲，策略上面应该要改变一下，就是越往冬季去，现在还没有到完全到冬季，越往冬季去，策略上面越要去倾向于说，像这个杠，就是倾向于杠铃策略。就原来我们在夏季的时候一直做的是橄榄球策略，橄榄球策略的话呢，是什么呢？就是两头小，中间大。两头是什么呢？一头是类似像红利，一头是什么呢？一头类似像比如说题材热点，是这个。那么橄榄球策略就中间的大，中间主要是什么呢？成长或者说价值，他们会比较大一点。就是你前面跟大家讲300啊500啊1000啊，在前面一段时间表现就是最好的，它明显会比上证50强，也明显会比微盘股强。但你看到今天的话，它整个越接近冬季，这种状态会越明显。它会怎么样呢？比如说像微盘股，你仔细看，微盘股今天是红的，它没有跌，它是涨的。然后上证50呢，跌了 0.1， 几乎也可以忽略，对吧？跌的这么重的一天，上证50和微盘股如果说是纯的杠铃策略的话，也就杠铃策略就是一头红利特别大，一头热点特别大，就只买垃圾和只买最大的权重，这个就是杠铃策略。那他的思路的话，就一方面就是那我现在风险偏好下来了，那我就索性就只买最安全的一些品种，那么就买，有的人会买红利。还有一些人呢，就是说我只快进快出了，然后我只做超短线，所以说呢超短线你去做红利没有意义，所以说就去只捕捉市场当中啊，看看这个涨得最好的这种品种，对吧？类似像这个。那么所以说呢，整个市场会形成这种。那但是这一次呢，我个人认为它的杠铃策略啊，就比之前来的更加的极端。为什么这么说呢？以往的杠铃策略呢，它更像是什么呢？就是两头呢稍微大一点，有点像个骨头其实，然后中间呢小一点，两头呢更大一点。但两头大一点呢，不代表说这一段不涨，也不代表说这一段不涨。意思是什么呢？一部分是这个热点，还有一部分呢也带着一定的，比如说有一定逻辑的一个题材，但是在这一次里面就不涨，它就变成什么呢？就是有点像是，就是我们真正杠铃里面，就是举杠铃里面，它只有左边和右边两个特别重的盘，其他的都是空的。它不像这种类似像一个肉骨头一样的，肉骨头一样，比如说红利啊，除了红利能涨，部分的价值它其实也是能涨的。对吧？杠铃策略像以前，像这里热点如果说能涨，但是部分的题材它也是能够涨的，也并不是说完全不能涨，也不是说完全去涨无厘头的这个热点。这次呢非常的极端，极端到什么呢？就是要么就不炒热点，炒热点它就炒一些非常无厘头的东西，就我只炒名字，炒一些就是纯粹的名字，就是纯筹码博弈的一些东西。而红利的话呢，它也很简单，我只买银行，其他的东西我甚至都不碰，连交通设施的什么的，你看涨幅都非常小，其他的高速公路啊、港口啊什么，都甚至有的都是跌的，就是它只选择银行一个，它就变得极度的极端，它就非常非常的扁，就变成左边只有这么一溜，右边只有这么一溜。这个东西我们可以看一下，跟大家复一下盘你就知道了。你看他只涨这个银行这一个，就这里面其实除了银行之外也有很多的像港口啊什么，除了个别之外其实也不是说都在涨， 然后也有一些像之前的，比如说这里面是有只涨一个中石油中石化，其他一个都不动，一个都不动。它是走的是一条路径，是算是就是谁权重最大，最最最最最最核心的，只买这个东西，其他一律就他认为是杂毛，是这种思路。那么反过来说，像个题材热点那一端呢，涨什么呢？炒名字。大家可以看到之前我们说的整个马字头，就只要是马啊，带马字的都是暴涨。像今天这种就非常极端。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更搞笑的，这个就是更加无厘头一点，叫美好中国梦概念。这里面呢，所有的一些票它都是一个好的一些寓意的一些名字，比如说像和服中国，那么和服中国是现在的一个总龙头，市场总龙头是这个啊。当然它这个逻辑是非常无厘头的，因为它就是名字，和服中国，你现在不是经济差嘛，这你在中国你有钱，你可能就你会富有，对吧？然后这个永泰运，对吧？你自己运气也会变得很好，华夏幸福，你能得到幸福，你会看到都是这些东西在涨。然后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一些像人民同泰啊好上好啊，家家悦啊，或者欢乐家啊，就类似像这种，甚至包括像万事利了什么的，这种都是属于名字上面有一个美好寓意的东西都会涨。然后这个东西引出来的原因呢，是因为当时一开始我们和那个海峡两岸之间的一个摩擦，有这个摩擦过后，然后大家就开始去炒那个平台发展。那炒平台发展呢，逻辑是在于什么？是统一啊，统一以后呢，它这个里面虽然比较无厘头，但是还算有那么一点点故事可以讲。然后逐渐呢开始越来越偏了，就开始比如说去炒马字头，但马字头呢是每年生肖必须要炒的一个戏码，就像春节联欢晚会到最后说，哎，咱们一起包饺子，就这个小品的最后一段啊，都是一样的，嗯，这个是必有戏码，这个也正常。但你要去炒中国梦了呢，这有点奇怪了，就是要去这个给自己博一点彩头了，这种安彩高科啊，博个彩头，对吧？这个有点不大正常了，就是所以说他的这个杠铃策略啊，非常极致。就是你这一测他甚至不需要理由，他的理由甚至让你感觉很荒唐。你说这炒这个经济现在是逐渐在创新低的这个过程当中，然后你这边在说我合不中国了，就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感觉挺魔幻的，你生活不知道生活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这个东西是现在的市场总龙头，是这个，所以说通过这个东西它会炒名字会扩散起来啊，挺诡异的。反正当然这种东西呢，一般来说我们还是不参与的，就是如果说要过分的就是这种胡说八道的去参与呢，就是赌博，但是我们平时呢不赌博，所以说这块呢就把它省略。我们可以去做一些有逻辑的东西，比如我们来看量化这个美国缺电啊，这个核议解决持续性的一个缺口。这里呢，美国呢，在这个东西源自于什么呢？最早的时候源自于这个比尔盖茨说的话，就是说现在你们说缺算力，就是我认为根本不缺算力。他说现在完全不缺算力，为什么？他说因为有很多的一些这个 GPU 的卡，就是那个算力卡，现在都闲置在那边，放在那边没有用，没法建设。为什么呢？因为没有电。你就算你建设出来以后，如果说你没有有效的供电的话，它的这个算力中心也没法做啊，就源自于这个东西。然后之后呢，整个市场的逻辑，因为之前一般是炒作的时候就炒算力中心的建设，现在呢就变成说，哎，卡、光模块、所有的这个 PCB， 你必须等什么呢？等先建造电网，你要有电才行啊，你没电建上去，你电的插没有地方给你插电，对吧？所以说就变成思路上就变成了去做电网了。电网呢，这里面呢主要的一个增量的一个主因，主要是给这个数据中心供电的一个升级啊，因为 AIDC 的一个它的一个耗电量是非常非常高的，要比原来的那个 IDC 耗电量要高很多。然后呢还有一部分是储能。另外一个呢，在这里面呢有几个东西呢是可以看看的，主要第一个作为美国来说呢，主要是燃气发电，就这个里面是利好燃气轮机的。然后还有一部分的话呢，就是美国肯定不会去走这个光伏啊，所以说他们大概率会去走这个核电，这种概率会非常高，规划我们会来讲相关的标的，也跟大家稍微说一说啊。其他这个到这个就是改善电网设备，因为它有一些是已经老化了，那主要是这个。那么这里面的话呢，券商也整理了一部分的一个票啊，比如说我们也可以稍微看两眼啊，当然不是推荐，像这个比如说像应流股份啊， 对吧？这就是给燃气轮机配套的啊，配套叶片的。那这个涨幅也确实惊人啊，这一段过来一直在涨啊，不停的在涨。还有像联德股份，像今天，市场跌这么多，他们两个都没有跌啊。联德股份今天是涨了3个点，现在量也还可以啊。这个就是做燃气轮机的。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像杰瑞啊什么，然后包括说甚至像这个潍柴动力啊，我们也可以看，也是这个道理。啊，他们都是在同一个概念当中的，就是原来看看半死不活，对吧？啊，现在看看活蹦乱跳的，也不要小看大票，它在一个概念里面也能够炒起来。然后其他的大部分都是和这个电网相关的，比如说我们去看，像今天市场走这么弱的情况下，比如说我们去看智能电网板块，你可以看一下涨幅，其实涨得多的还是涨得真的挺多的，还是挺不错的，也大部分都是红的。那么这个呢算是一个，就是我们至少说，就说出来的话还是有那么点点逻辑存在的，就是说确确实实作为美国和中国现在 AI 上面的一个，它缺的东西不一样。就中国呢就是缺算力卡，就我们现在只有比如说如果说英伟达不给我们供的话，那我们这边训练是相对来说比较困难的。其实我们已经看到这一点了，虽然说在某种层面上说我们中国可以完全可以替代了或者怎么样，但是你仔细看像 DeepSeek 它这次 R2 其实已经跳票到现在了，11月份了，原来的话正常应该是在5、6月份出的，但是已经跳到11月份了，也没看到一个就是更加革新更明显的一个产品出来。这个跟那个训练卡确实是有关系的，这个是有直接关系的。所以说我们知道就是英伟达暂时来说是我们没有办法去绕开的这一块绕不开的。那么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在美国端呢，他们那边又不一样的是，他们电不行啊，他们没有那么多的电。虽然说雄心勃勃的说我要建多少东西建多少东西，但是你这么多的基础设施都没有中国这么完善啊，所以说他那边其实是没有电啊。所以说有很多包括变压器啊什么，最近一直涨得都挺好的啊，原因就是都是这个，包括电网设备像思源电器啊，这种都是比较优质的股票。你会发现涨得非常好，对吧？道理都是一个道理，就是如果说你美国没有这些设备，那你要重新做这个基建，那么这些公司啊它都会受益啊，是这个道理。这里面呢相对来说要比去炒那个什么美好中国梦了什么这种要好多了啊，至少说这个大部分里面的公司还是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一些好公司，那燃气轮机里面硬流啊航宇啊，对吧？联德股份啊，这些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些公司，平时也经常讲。所以这种呢可以看看，就如果纯题材，就如果你最后要题材要堕落到真的去做那个纯炒一个名字呢，那就算了吧。那就没什么大的意思了，是吧？当然大家其实说啊，为什么今天大跌，那其实大跌的原因非常简单，因为今天小型纳指在全天时间内就一直是砸盘的，在我们开盘的一直到最后，其实它一直几乎是砸到了最后。但尾盘的话呢，我们市场是有一定的这个回流的啊，但是的话呢，就是根本原因是在于这个大洋的对岸，不是我们自己的原因，因为他那边在砸了。因为说到底，现在呢，他们那边以 AI 的叙事来说，第一个涨也涨了挺多了，对吧？第二个的话呢，他们也在怀疑说你个故事啊，你投我，我投你，大家互相投，你说拿了多少订单，但是你有钱做吗？你钱可能都没有，另外一个你基础设施配套好了吗？可能也没有，就很多东西都没有，大家牛逼先吹起来啊！所以说这种呢，就让一些空头开始已经在这个地方开始布局了。那布局以后呢，他大概率说，如果说这里他要去砸一下，其实都是挺正常的，因为该出来的业绩都已经出来了，然后后面还有什么大招吗？没有了，后面就等业绩兑现了，对吧？就是很简单，如果说比如说我是老板，我来跟你说啊，以后啊我给你这个工资啊给你加到多少钱，以后你是大的主管了，好，这个话是说完了，那后面的话要等兑现了，对吧？话说的时候你是肯定挺开心的，那等兑现的过程那是比较难受的，对吧？也许一年以后才给你升职，这不一定的一个道理啊。所以说这个是一样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有一些空头就开始布局了。那么在我们自己这边一端呢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自己这一端主要集中在说，比如说我们看行业板块，那主要集中在就是上半区，这是特别明显的，就是 TMT 的上半区主要和他们算力全部是相关的。那么他们符合的特征又是高位高杠杆，那这个是他们的特征。那高位高杠杆如果遇到利空砸，那么最终他会容易很容易被砸下来，因为高杠杆他们持续不了，杠杆的钱是借的， 它是会流出的。我们一直是用这个资金的一个简单的模型跟大家讲的，就如果说完全去掉杠杆，你根本不用担心，我们 A 股是一个封闭市场。但是如果说它是带杠杆的，这个杠杆的钱，借的钱它是要还的，要还给券商的，所以说这里面一部分钱最终会流出，这个是实实在在会流出，因为它是额外叠上来的一个钱，理解吧？啊，所以说你就看到了像这一块上半区回调就比较多，下半区的话呢，今天前两天软件涨得好一点，今天软件跟跌了一下，其他的话呢还可以，也不是说都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暴跌啊，都没有，所以还行。有色今天跌的稍微多一点，所以原因呢都是在那边啊。如果说最终纳指说今天晚上低开高走啊起来，那我们明天的话呢可能又是反弹了啊，理解理解。所以说这个整个这一轮过来，就从4月7号过来，我们是跟着全球走的，所以说既然是跟着全球走的，那么原来没有走独立行情，那么到后面也不会走独立行情，就后面正常也会去跟着它走，它跌我们也会跌，对吧？它这边纳指创新高了，我们这边只是说涨的东西不一样，对吧？别人经常说的就是你有英伟达，我有英伟大，对吧？你看这几个图啊，两个图你如果叠在一起，你可以看一下，和上证指数是一样的，你要看到吧？这里是不是也震荡以后，这里也创新高了，对吧？震荡以后，这里也创新高了，你看这不是一样的吗？但对方是个纳指，你这边是上证指数，差别仅仅只是这样，这里调整，这里也调整，一样的，那动作是完全一模一样的，一个动作，只是我们这边涨的是银行，我们这边最了不起的是银行亲儿子，那边的亲儿子是这个英伟达，这是不一样，这不是同一个东西，所以明白这一点就可以。那么后面的话呢，它调整呢挺正常的，就是我们不需要把这个调整的这件事情给放大，因为本身说，比如说我们说啊，教大家，比如说像这里指标顶背离了，对吧？重症1000指标背离，那么修正指标，指标修到它的起涨点，其实指标已经修的差不多了，在这里，因为它也可以以盘带跌的嘛。第二个的话呢就是量，我还是说量要缩，那么今天我们看到量特别小，而这个市场回调挺正常的，量的话呢它要缩，它要往这个地方走，要缩到一定程度，缩得足够小了，代表整个湖面就平静了，你往湖面里面投一颗石子，它会泛起涟漪，那么直到说整个湖面重新平静下来的时候，那该买的人就买了，该卖的人也卖了，大家都已经重归一个平衡态，这个时候你只需要再放一点点量，不需要很大的量，那它就能继续再往上面走，因为现在还没有真正的这个负向的一个减量资金出来， IPO 了什么其实很多都没有来，所以在这里你想要说这个市场说啊不行了，整个翻熊，这种概率几乎为零，几乎为零，因为它没有正常，没有理由去翻，就算说你说是那业绩不好，你说是因为什么，那我简单的问一句，你从914过来，914巨变过来到现在，你有没有发现说整个上市公司的他们的业绩或者各方面是有什么巨大的变化的？没有，是不是没有？说经济变好了，没有，什么都没有，和这个时候和当时去年914相比甚至还更差了一点，没错吧，没错吧，所以说它跟那个没关系啊，它是一个筹码游戏，所以说这里等到它震荡完了以后，因为本来它就是一个横向震荡，当时告诉大家这边就是一个宽幅震荡，它还是在一个宽幅震荡，震完以后就是上来一段然后震荡，震完以后还要往上走的。另外呢也可以教大家一个不是技术的技术啊，因为这个技术特别的简单，就是如果说大家去看，就是比如说像那个像这里啊，比如说这个是在这个0708年的大牛市，这15年大牛市啊，中间就是09年，然后这个2021年2011年2012年啊，当时回调的时候，当时你看从这个点一旦上涨，说一旦突破这个箱体，一旦突破这个箱体，那它的话正常来说会走一个翻箱，就是如果说这里是一个高度是一个 H， 高度是一个 H 的话，那这里它会走一个对等的，就是我们可以算，就是说目标的话呢，就是从这个突破箱体的点3478去加上他们箱体的高度1800，也就等于5278点，其实最高点呢在5178点，这一点点差别就不用去考虑的，因为它差不多就是这么多，那么这一次的话呢其实差不多也是在这个点上，因为它也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箱体，这个箱体的话呢他们的这个箱体的高度呢大概是1100到1500点左右，大概啊，因为这里面有上影线下影线，有的东西你说按照收盘价算还是用哪个价格算都会有一定的来去，所以说呢 如果说是在这个点向上突破，比如说我们正式突破4000点，就不能像这种半死不活的去突破，正式突破4000点的话，那么大概率的话往上走应该可以翻一个箱，翻一个箱的目标应该是在5200，正常应该5200，但是如果保守一点看，如果或者说后面 IPO 比较多的情况下，那他可能说那市场扩容了呀，对吧，那他其实目标大概应该是在4800左右，所以说离现在的一个距离位置其实还有很多的，现在还没有，这个牛市走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呢，真正结束就是看什么时候他从你口袋里掏钱了啊，就结束了，就问你 IPO 了， IPO 越来越多了那个时候才会结束，不然的话他会不停的慢慢的往上走往上走，所有的市场上的利空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就是比如说外围的一些冲击啊，它都是一个短暂的，就过了以后啊它又会好起来，过了以后又会好起来，这个东西我不跟大家再说了，就是一直跟大家说的是一个累筹码游戏，累筹码游戏就无非就是你现在4000点不就四个筹码嘛，对吧，高度不就是4000吗，那如果说有一个筹码它到旁边空仓去了，他说我为了规避不确定性我往旁边去了，它不就掉到3000点了吗，对吧，以后他看看哦整个市场感觉还可以，经济各种各样各方面中美之间又可以了，他又加回来了，不就又回到4000吗，他只要钱不拿走都不会烧掉的，特别简单。当然我们说稍微专业一点的话，就是为什么整个市场会调整，那这个调整源自于美国啊，美国那边主要是对于海外的一个流动性啊，它是会有一定的恐慌，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泡沫，刚刚我讲了 AI 泡沫的话有所升温会压制美股，第二个的话呢之前鲍威尔他趁这个川普不在的时候去放了一个鹰派的一个发言，所以认为大家觉得说12月份原来是有降息预期的，也就是现在涨到这个程度他预期是已经定价定在里面了，所以说一看哦，说12月份还有可能不降息，那它是不是要跌回来呢，对吧，啊，所以说这个时候美元就变走强了，然后股票就会有回调，还有到美国政府到现在还没开门啊，会有担忧到底什么时候开门呢，其实这个不用担忧啊，总归会开门的，然后还有就是流动性的一些危机，就是美联储停止缩表，所以市场呢短期是倾向于做坏消息去解读，为什么这么说呢，就很多人说啊，那不是停止缩表了，那不是一件好事吗，那不是应该偏宽松了吗，他还我给大家举个特别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啊比如说冬天，然后我拿了一桶水，冬天啊拿了水然后往你身上浇，是这样子，你一浇感觉哇好冷，对吧，这个就是缩表它带来的一个效应，就是它一次一次一次缩表，就相当于我一桶一桶水往你身上浇，这个时候你会第一下你可能忍得住，第二下第三下第四下你就有点扛不住了，等到已经搞到第十下的时候，说我告诉你说我现在不再往你身上泼冷水了，你感觉怎么样，是不是现在感觉可以 KTV 了呢，没有，因为那个时候你连说话都说不了了，你自己眼睛都睁不开了，又快要冻死了，就它其实虽然说它停止了一个缩表，但是它依旧说在比如说在银行间的一个流动性或者说在其他的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其实还是非常紧缺的，就现在紧缺的东西是累积的，就它这种一般来说货币政策所以这个伤害啊就跟大家讲了它都是累积的，就你现在是看不出来的，比如说当时一开始说啊，美国应该要大幅度加息，然后加息加得非常高，当时我说对于全球的一个经济的冲击你当下看不出来，大家都觉得挺好你加呗能怎么样呢，但到最后你看到第一个中国现在经济不算太好，但中国其实到现在主要还是以出口导向的，因为我们自己内需消费不好，所以我们出口一旦不行，而且我们是全球供应链最全的，我们如果出口变弱了代表全球市场经济变弱了，这个时候你去看日本的 PMI 也不好，然后你去看欧洲的也不好，都不好，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高息带来的一个负面影响，这负面影响它是逐渐升温的，就逐渐你加温，你就像青蛙躺在这个锅里面，然后温水煮青蛙，越煮越高越煮越高，等到真的到很高的时候你发现不了，这个时候你说我稍微降一点点息，我从90度降到80度你是不是舒服了呢，怎么可能会舒服呢，对不对，但没有那么快的，就是它的这个效应都是滞后的，包括这个缩表也一样，缩表就是给你泼冷水，到最后你人都快冻僵了，他说你现在舒服了吧，没有那么快的，它需要时间去把这个流动性要恢复是需要时间的，所以说现在变得流动性变得比较紧张，然后如果降息再落空 miss 掉的话，那不是要跌嘛？是这个原因，就是这个原因啊。但是呢，实际情况下呢，这个点啊，肯定不是 绝对的一个最终的一个拐点啊，就是说很多人一直说泡沫泡沫，因为不是最终，为什么如果说真的要最终拐点的话，就不管是什么东西要出现泡沫出现什么东西，它一般来说的话都会是全产业链的，它不会是说我只有这个 AI， 或者说甚至说 AI 到现在你说算力中心啊什么建设有多少也不是特别特别多，也不是特别特别多，就这个仅仅只是一个开始，在刚刚开始的时候就说泡沫直接没了，这种概率非常的低啊，所以说 AI 泡沫是没有那么快被证伪的，因为大家都知道 AI 已经影响到这个我们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了。第二个呢，我还是说的12月依然有降息的可能性，我个人认为这我已经是写的比较温和的了，其实12月降息可能性是非常大的，非常非常大的，你不要去听鲍威尔那个在跟你胡说八道。然后预期的话呢，是市场预期美国政府11月底会开门啊，所以这个问题也不大。然后再加上这个万一说、哦、我们说万一的万一呢美股真的崩盘了，那美联储也会出手救的啊，这个是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只是说一部分的资金呢它就会风险偏好会改变，就是在美股那边其实和 A 股的动作是一样的，他们那边也开始往这个防守型的这种红利的资产去了，因为他觉得那个科技股高贝塔的一个部分啊，他可能说如果说有点风吹草动或者被做空了，哗掉下来，那不划算，我就去了一些低波动的低波的东西去了。那是这样子。那对于我们来说，其实第一个我们自己持仓，平时我们自己选也不大会去选择一些非常非常高的或者高估的一些板块，我们选低估的板块。那么你说，但也跌啊，其实也是有限的。做股票一定是保持耐心的，耐心非常非常重要。它其实要比很多东西都重要，就我们经常说跟大家说种树啊，其实大家种着种着就感觉心烦了，怎么不长，对吧，就有这种感觉。那本来这一段其实就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没那么容易，当时跟大家讲的真正的调整时间点，你以为到以后啊，我告诉大家如果这个市场出现调整你完全不用怕的，为什么？它可能是调整的末端，就已经要调整结束了，为什么呢？真正的调整它是润物细无声的，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四月的那种蒙蒙雨，你走在雨里面你也感受不到雨，但是你只要走一段路你会突然发现你的衣服全湿了，叫蒙蒙雨落湿衣，有这么一句话一样的，就是它润物细无声，一不小心你就亏了，就这个。它其实真正的高点呢其实是在这里，就是我们去看像2000啊或者1000 啊都是非常明显的，就是它的高点是在8月底就已经出来了，然后之后呢大部分的票都是一个偏震荡回落的，有一些呢像国证2000中证1000里面有一些权重还在拉，所以这两个板块的一个指数啊其实要比个股还要偏强一点点的，还要比个股偏强一点点，这个你们可以自己去算中位数的就能够知道，就如果说从8月1号开始算它比中位数来的强啊，也是代表它里面有部分的权重还是比较强的。所以说你要知道其实它的调整时间节点呢就是从9月10月你等到这里再震的差不多了啊，这里震，因为它的一些强势板块它会在震荡的末期它已经会涨起来，它不会在这个最后等到市场涨了才会涨啊，所以说呢有些陆陆续续都已经开始涨起来了，到那个时候你看的可能是震荡这里比如说震荡好，这个时候你感觉哦又跌了又怎么样子了，那个时候啊或者说甚至有的时候特别坏的时候会给你砸一下啊，给你搞一个小破位或者怎么的，这种的主力很坏的，然后跑到这里以后你会觉得说啊，完蛋了，这里开始开跌了，其实不是开跌，它已经跌完了，因为它调整点是这里，终点是这里，它已经调了三个月了，因为涨你就要看嘛，涨的话真正的起涨点我们算4月7号4月5月6月7月8月对吧，一共涨是涨了5个月不到点，其实五个月不到点，那就四个月，那么到这里调整的话三个月差不多了，就你要是调三到四个月那就已经涨跌的时间都已经一比一对等了，所以说后面呢继续上去的概率是非常高的，我们不需要去就是一看跌了就难受，跌了呢肯定难受，这是肯定的，不要说你们难受我也难受，都难受的，是个人都难受的，但是呢恐慌呢是没有太大必要的，因为我们自己并不是在一个很多选择的标的不是在一个极高的位置，是吧？当然盘后也是有利好的，我们看到央行第10月份是恢复了公开市场国债买卖，然后11月5号就是明天嘛，开展7000亿元的买断申请回购操作，这个呢就是本质上面其实就是印钞啊，其实就是印钞，因为它 到期以后它不会真的说收回去的，到那个时候它会人就会续做的，其实如果说去续做啊或者什么啊，那相当于这个钱是一直在市场当中的，它还在放水呢，所以说还可以啊。这里马上放假了，大家对于明年的一个放假又有什么新的期待呢？是不是？好，我们漏讲了一个东西啊，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时候有其中有个核电啊，告诉大家这个核电还是挺好的，是吧？就核电的话呢，就是其中要分开来，就一部分就是我们自己炒题材的这个可控核聚变。可控核聚变呢本身这个一定要记住，它是个题材，就是它没有，目前为止来说没有商用价值。那这一点就是我们说夸张一点的话，就相当于你它是什么个东西呢，就是我举个生活当中的例子，就相当于你拿个电吹风机，就特别热的电吹风机去对着一个煤炭一块煤然后去吹，吹到一定程度啊，它这个煤炭也热起来了，它烧起来了，大概是这样子。但是烧起来以后呢，你的煤炭能够释放能量，能够发电。好，那这样子的话就变成什么呢，就一开始你需要大量的这个电能去让它点燃它，所以说可控核聚变呢也是一样的，就你需要大量的这个电能和设备去让它去产生新的一个能量。但是你输入的能量和它输出的能量，现在来说输入能量还要比输出能量略大一点的，也就是说能不能发电呢，完全可以发电，但是呢你这个发电其实商用价值不是太高啊，商用价值不是太高，就算说它就是可能改良了以后输出比输入稍微多一点点，就那个一点点啊，你的设备也总会时间用的长了也会坏的，你折旧也不划算啊。但是呢有一定的科研价值啊，我们是这么说。那但是呢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纯的那个核电厂其实还是可以看一看的。因为如果说让美国低下头来问咱们买光伏风能，这个肯定不可能。那他如果说他后面就是要造算力中心，那肯定要大量的去建这个核电厂，算是一个清洁能源吧。反正目前为止就是我们全球在建的核电机组大概一共是70吉瓦，是1990年以来的最高的水平，就各个国家包括以后的欧洲啊，他们也会造大量的一个核电厂出来。所以说这样子的话呢，就一方面就是核电厂的这个倒是可以看的，就我们不妨去看看这个核电厂的一个上游，就是到之后就是现在就因为大家都在造这个 AI 算力中心嘛，都现在2025年嘛，继续再往后面去几年时间，它有可能就是我们可以往上游去看，上游去看看什么呢，看油啊，油矿我估计油矿后面可能会有缺口的。这里面呢有两个公司，一个公司呢是在港股的，这个01164中广核矿业啊，它这个呢这个公司呢是目前为止国内唯一一家就是又有油矿的资源掌控力的，然后同时呢它自己呢又有一定的贸易壁垒，然后也是属于核电产业链的这种有协同效应的一个公司。那这个呢算是最最正宗的。那当然估值也不是太高。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呢是我们自己这个内地的这个股票，那万里石。那这个公司当然也不是推荐啊，但这个呢怎么说呢，它一亏呢是一直亏的，它算是一个题材股。因为这个公司啊它也有个特征，就是它现在拥有三个很大的一个，就是它有哈萨克斯坦三个一个油矿的一个就是探矿权啊，所以说它的储量其实各方面其实还挺多的。预计的话呢应该是到明年就应该是第一个矿应该开始投产了啊。如果说之后油价开始往上面走的话，那它这个弹性是非常大的。所以说这个呢又带着一定的题材，但是又不是完全是题材的这么一个，算是一个弹性品种。和什么很像呢，告诉你，就和以前那个就是我们以前已经退掉了，就我们以前不是退掉了一个玉龙嘛，对吧，已经摘牌的那个玉龙是一样的，其实是一样的，就他手里也有很多的矿，金矿，当时我们不是说挺好的，对吧，然后到后来就被这个济南国资收了，哈哈，这个后来金价不是暴涨嘛，不然的话这种很容易翻倍的这种票。然后这个就是万里石呢其实也是差不多的一个类似的一个东西，就是它在海外的矿其实比较多，然后现在大家都开始去造核电厂，然后短期之内突然之间由上游的这个原材料供应紧缩了啊，这原材料涨价啊，一旦涨价以后它这个就开始飙升了啊，整个趋势啊各方面走的还可以。估值呢不能看，哈哈，这没有办法看估值，你就把它当成一个题材去看待吧，好不好。好，那当然这个不是推荐啊，没有推荐的意思，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种逻辑，好吧。 好，那这个跟大家讲完了，那今天的话其他的就不多了，我们等看看明天市场回暖吧，好吧。那今天的节目也就到这边，祝大家投资愉快，拜拜。